真的，他说啊，他说我跟你讲，我过去生的故事啊，我过去生的五百世啊，曾经做狗。那五百世曾经做狗啊，而且是还不是有钱人家的狗，是路上的野狗，非常贫穷啊，非常饥饿。我在这五百世当中啊，不仅都是做狗，同时啊，大部分的时间都是饥饿，只有两次是比较吃的比较饱。第一次呢，是有一次啊，有一个人啊，喝醉酒吐的满地都是。我看他吐的满地都是，我很高兴的、啊、赶快去啊吃他地上的吐的秽物，这是第一次我吃饱的情况。那么第二次呢，是有一次啊，我做狗被一个穷人家夫妇所养，他们有一次那个这个夫妇啊煮了一锅的这个粥，他们煮了一锅粥之后呢，啊把它放那个瓶子里面，然后那个瓶罐里面，然后我趁那个夫妇出去的时候呢，我的头啊伸那个瓶罐里面啊，就吃那个瓶罐里面的这个粥，吃得饱饱的。但吃得饱饱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头在里面拔不出来了。结果呢，夫妇看到我回来，看到我居然偷吃他们的这个粥啊，很生气啊，就把头给剁掉。那他说这个是我五百世当中第二次吃饱的情况。那么他说啊，我观察这五百世当中啊，做狗啊，乃至这无量劫生命当中啊，这三个道啊，乃至在人天当中所受的苦啊，那么样的长远，那么样的长远啊，一点代价都没有。那么我现在护持大众，我能够积功累德，那么这点小苦能够得到未来大的安乐，我何乐而不为呢？我想到这样我都很高兴了。世间的苦，做狗啊做人啊，那种苦啊一点代价都没有。那么但是那种苦比起我现在烧柴的苦啊来得苦得多，你看五百世的饥饿啊，那多么的痛苦啊。那我现在烧柴那个这种苦辛苦啊是微不足道，但是呢能够使我积功累德，得到未来的大的安乐，我当然愿意这样做了。那么从这个例子我们就可以知道啊，我们在这个六道的生成当中啊，大部分的时间呢、啊、都是属于三个道的境界。那么三个道的境界啊都是极为痛苦的。那么为什么我们会进到这个三个道这么要长远痛苦的境界呢？就是这个佛陀讲的，譬如刀刃有蜜不足一餐之美，小儿食之则有割舌之患。这割舌之患啊是很痛苦，是很长远的啊。那么割舌的痛苦比起这个你常说的味觉的乐受啊来说啊，那个刺激啊是来得大，苦得多，那么时间又长得多，所以这个划不来。所以当你碰到五欲境界财色名食睡五欲境界现前的时候啊，要警惕自己这个啊不是福报现前啊，这个好好深思啊，这个业果啊，你要是随顺它的话，造恶业，未来这个三个道的痛苦啊是非常长远的，非常痛苦又非常长远。那么你今天能够忍耐，我忍一时忍过去，对我的这个对我的五欲，对我这个眷属，这种境界稍微忍耐过去了，我不随顺它，这种苦恼短暂的，但是却能够换了我未来的大的安乐，所以我们想想还是划得来，我们就不会当然在眼前这种财色好的这样的境界了。好，那么这是第二十二章说明对这财色喝着财色的这种譬喻，刀刃上的蜜糖。好，那这两章有没有问题？好，这几章有没有问题？好，要没有问题的话，我们今天讲课就到这个地方。上下文长，附带来日。
佛说四十二章经，纠察法师、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请翻到讲义第三十三面第二十三章。好，讲义第三十三面第二十三章。在上次的上课当中呢，我们提到了在四十二章经当中的第二十一章好乃至于到第二十五章，好，这几章当中都是以种种的譬喻的方法来帮助我们呵责这种贪欲的烦恼。好，用譬喻来帮助我们呵责的贪欲。那么第二十三章的话呢，主要是对治我们对于我们的俗家的眷属，还有我们这个舍宅，我们俗家的这个房子好的住处的这种贪恋，用种种的譬喻来对治它。好，我们先看到这个二十三章的经文。 佛言：人系欲妻子设宅，胜于牢狱。牢狱有善事之期，妻子无远离之念。情难一色，岂但驱驰？虽有糊口之患，心存甘服。同泥自溺，故曰凡夫。透得此门，出成罗汉。好，那在23章中呢，分为三段。第一大段呢，用这个牢狱的譬喻，来说明我们对这个我们所贪爱的境界的系缚，就像这个受在困在牢狱当中一样。佛陀说，我们一个凡夫众生呢，如果我们没有透过佛法的如理思维的话，我们的心往往系缚在我们的这个妻子，或者有在有结婚的人的话有妻子了哈，或者舍宅，他的这个俗家的这个房子。那么我们那种心系缚在妻子跟舍宅这种系缚的心呢，强烈的程度呢，超过于牢狱对我们这个舍身的系缚。那么他底下解释理由，因为牢狱有善事之期，因为牢狱有解散有释放的这个期限。比如说我们一个人要犯了罪，被关进牢房里面，那在牢狱里面的话，顶多关个5年、10年、20年，就算再久的话呢，都会有这种，都会有这种放出去的时候，善事之期。但是底下他说啊，妻子无远离之念。我们世俗的人对于我们这个妻子，或者是对于我们的舍宅也是一样的哈。那么彼此当中呢，没有远离的念头，对妻子一样也好，对我们的树的舍宅也好，都不会升起这种远离的念头。就像你问那个世间的人啊，大多数的人你问他说啊，他结婚快乐不快乐，可能很大多数的人如果说你跟他比较熟的话，他可能告诉你并不是很快乐。那并不是很快乐，为什么他不能够放下妻子，然后他的眷属，然后来走这个修行的路呢？佛法说业力，业力的牵引啊。就像我们看到有很多这个年轻的夫妇啊，就像以前老法师跟我们讲，有一对年轻的夫妇啊，他们在结婚之前呢，非常非常恩爱，但是双方面的这个父母亲呢，反对的很厉害。结果他们两个人啊，就发誓啊，说你们如果不让我们结婚的话，我们就要去跳日月潭自杀。结果双方面父母没有办法，只好同意了。结果同意了，他们结婚之后没有多久就离婚了。当初这么恩爱的眷属，那么结果结婚没有多久，结果发现不是他们想的那么一回事，就离婚了。那么所以说佛法就说啊，我们对于我们的俗家的眷属妻子啊儿女也好，都是一样啊，这种系缚的心啊，事实上都是我们的业力啊。那么因为业力的强大，业力的牵引的缘故，如果我们没有透过这种佛法的如理思维，或者忏悔我们的业障的话，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业力啊，是常常的系缚着我们。那么你看那个世俗的人啊，虽然大家在一起并不是真的那么快乐，可是大家还要在一起。那么同时呢，你看世俗的眷属，比如说我们俗家的眷属，在我们没有学佛之前，我们看到他们在造恶业，那么他们觉得造恶业是好的，是快乐的根源，所以呢他们也希望我们跟他们一样造恶业，他们认为他对我们是好，所以他也希望我们跟他们一样造这种杀盗淫妄的恶业，他们认为这样是好的，是快乐的根源。所以这个就是妻子啊，或者是个我们对这个妻子那种眷恋的心啊，这是业力啊，是非常牢固的。就像我们看那个，再举个例子，你看那个弘一大师，他出家的时候，那么弘一大师他是一个非常有刚骨的一个修行人啊。那么在他要出家的时候，他在家有个非常宠爱的妾，他的这个小太太啊，那么到他这个出家的这个寺院虎跑寺啊去见他。那么去见他的时候，弘一大师啊就是不见，就他那个日本小太太啊，就在外面哭哭啼啼啊，抱着儿子啊，跟那个知客师啊说啊，请你传话，哇，我要让我就是只跟他见一次面就好了。那么见完面之后呢，我就不会干扰他修行了啊，我见那面我就走。弘一大师就是不见面，因为他知道这个 我们这个人心为微啊，道心为微啊，一见面啊就完了，所以他就能够强忍啊，这世俗的这种恩爱的这种迷情啊，坚持不见面，所以他能够有这样大的成就啊，因为他能够深深了解我们众生无量劫这种串起这种生死的这种爱染的心啊，是非常强烈的。那事实上你观察他的本质，事实上就是业力，就像我们看那个广论里面说，比如说你今天跟他很要好，好，你跟你的眷属非常的要好，这只是因为你过去生当中啊，跟他的这种好的一个因缘，好善的因缘，好，这个时候成熟了，所以你跟他很要好。但是你要知道，我们人与人之间这个因缘是错综复杂，除了说你跟他的这种善缘之外，你跟他的过去生当中可能也结了无量无边的恶缘，那么这个时候只是恶缘没有起现行，那么哪一天恶缘起现行，但是你们又必须要居住在一起的话，那就非常痛苦了。所以学员那时候想到这个情况啊，就决定啊，还是不要结婚好了，出家好了，不然哪一天恶缘起现行的时候，刚开始善缘，到最后恶缘起现行的时候，整天你看我，我看你啊，那很苦恼啊。妻子是这样子，色彩也是一样。我们出家人就是有这个好处，我们修行人啊，你看我们在这个寺院住，我相信各位绝对不会有一个想法说这个疗房是我的，因为世间无常，国土为脆啊，哪天被换疗房都不知道。那么这个时候你就不会想办法去装扮你的房间啊，去把它弄得非常的好，弄得非常的舒适，因为你认为这是公家的，这不是我的。但是你看世间的人不一样，他辛苦一辈子，每天早出晚归啊，或者做个公务员，或者做个在一个公司上班，每天不断的朝九晚五，为的是什么？就是啊，去银行贷款，然后买一栋房子，然后等到房子贷款付清的时候呢，他人也垂垂老矣啊，已经七老八老了，他一生的目的就是为追求这个。那么因此之故呢，当然他对他所追一生所追求的这个目标，他这个房子啊，一定是非常的爱恋。好，所以这么爱恋的心的话呢，那临命终要放下，那是很困难的事情了。好，所以这个讲到这个我们的心啊，弃于妻子或色财啊，就像这个牢狱一样，好，甚至比牢狱啊还要严重。好，因为牢狱还有这个解放的时候，但妻子的色财啊，是永远吸附着我们那个心啊。因为幸福在这个上面，第一个牢狱的譬喻。那么第二个譬喻呢，这个虎口的譬喻，我们看这个文，情耐于色，其淡驱驰，虽有虎口之患，心存甘服。我们的这个烦情啊，这个耽爱与这个男女的色欲当中，其淡驱驰，哪里会害怕这个驱驰，为了这个追求男欢女爱，那个男女色啊，世间人啊，肯奉献出他的这个生命。好，那么世间人认为这个是有价值的，是好的，但是我们修行人认为这是颠倒。好，所以这个世间人为了这个男女的爱情啊，他肯付出他的生命，乃是一切他所珍爱的东西。好，所以说乃是啊，虽有虎口之患，心存甘服啊。虽然知道这样走是进入虎口，会有生命的危险，但是也心存甘服，为了这个追求男女的爱情呢，也是这个也是甘愿这么做。就像那个在小止观里面讲到，喝色欲的地方，他讲到说这个频婆娑罗王就是为了这个贪着这个男欢女爱啊，结果到这个阿范婆罗这个淫女的房间里面，那这个淫女是他敌国的这个国境里面，他为了贪着这个女色，甚至到那个敌国的国境里面去偷情啊，也不怕他的生命危险。好，这个世间人就是这样子。那这第二段用虎口的譬喻，那再来看第三段，好，这个头泥沉溺的譬喻，好，头泥之溺，故曰凡夫，透得此门，出成罗汉。头泥之溺，故曰凡夫。好，就明明知道这个是前面是一堆泥坑啊，跳下去就爬不上来，就陷在这里面就爬不上来了。但是呢，大多数的人还是投泥之溺，心甘情愿的往下跳，跳得很高兴。所以因此之故呢，这样子的人呢，就称之为凡夫。那么相反的话呢，
这个看透此门，这个门看透，看得看得看得透这一关，这个关卡，因为这个关卡，这个男女这个门啊，这个关卡，我们要淡然在这个境界上面的话呢，会引导我们到那个三恶道里面去受苦，因为随身贪烦恼嘛。所以说这个淡然这个男女色的话呢，是通往三恶道的一个门呐、那我们能够看得清楚，这个门呐、它并不是通往快乐的这个根源，它这个门是通往三恶道的一个门。我们能够看得透的话，放得下的话，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出成罗汉。好，罗汉称为杀贼啊，阿罗汉是杀贼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能够这个离开尘染的这种罗汉，一个真正的一个修行人了。所以这个地方就只举出三种的譬喻呢，来帮助我们去这个感受啊，这个男女的这种情欲啊，还有这个居家的这种色彩这种气福啊，哈，对我们这种一个凡夫众生那种戏服啊，是非常的强烈的。好，所以我们碰到这样的境界的话呢，我必须要常常去观察它。好，以这三种譬喻来去观察它。那我们必须要知道啊，我们一个修行人，我们要是当然在这个世间的男女的爱情的话，不仅我们今生道业不能有成就，乃至啊我们临命中的时候啊，必定颠倒。好，事实上，虽然告诉各位啊，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佛陀告诉我们，我们在今生得到个人生，下辈子你也希望得到个人生的话，那么你临命终的时候仍然一样，心不贪恋，意不颠倒，这个都是一样的。经典里面讲得很清楚啊。如果在临命终的时候，我们对这个俗家眷属的那种贪恋执着啊，那都是要到三恶道里面去受苦。好，所以你看为什么大多数的人到三恶道，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就像在那个《法界譬喻记》里面讲的一个例子哈，他讲到一个例子，说有一个哈在家这个优婆塞，他是个非常精进修行的一个优婆塞，他每天不断的诵经啊、念佛啊、学习佛法，非常的精进。那么他有一天呢，他年岁也大了，乃至到最后呢，这个他临命终的时候，他面临死亡的时候，那他面临死亡的时候呢，他所恩爱的这个妻子啊，在旁边啊哭哭啼啼说啊，啊某某人啊，你怎么可以放下我走啊，你不要走啊，哭哭啼啼啊，叫啊，哭啊，闹啊。结果后来这个居士就放不下他，结果后来就这样死掉了。死掉的时候因为放不下他，所以死的时候很难看啊。结果呢，后来这个女他的太太这个女众啊，在那边哭哭啼啼的时候啊，一边哭一边流鼻涕，那流从鼻涕流下来的时候，从鼻涕里面啊，就掉一个虫下来，一个小虫掉下来。这个女众啊，看得很尴尬，因为在大庭广众之下流鼻涕已经很难看了，又跑个虫出来，看得觉得很尴尬。她就想用脚去把那个小虫踩死啊。结果旁边有个道人，有个修行人啊，他是有正量的人啊。他告诉这个女众说：“不可以，不可以，你不能踩他。他这个小虫啊，是你先生的化身啊，他投身啊，投身到这个小虫。”那这个女众说：“不可能啊，我先生是一个持戒，然后这个诵经很严谨的一个优婆塞，他怎么可能堕落这个小虫的果报呢？”结果这个道人就说啊，这个出家人就说啊，没有错，你先生固然他一生的精进的修行，但是呢，他就是因为临终的这一念爱恋的心呢、放不下，对你放不下，结果呢，他因为这念爱染心的贪烦恼的缘故，所以他变成小虫。那么同时因为他心系服着你的缘故，所以就变成你身上的小虫，然后这个时候变成卑劣的一个果报。那么结果后来这个修行人啊，就对这个小虫开示啊，做这种开示，后来这个小虫啊很惭愧啊，因为他还是有善根的。那么他听到这个修行人的开示之后呢，就放下他的执着，结果呢他就升天了，趁他过去的这个持戒修行的功德力缘故呢，就升天了。所以呢，我们一个修行人，我们要很清楚啊，我们很庆幸我们都出家了，但是我们生出家一样，我们心也要出家，生出家那么心仍然在眷恋的俗家的眷属啊，那这样子的话呢，临终也仍然是颠倒。在家人颠倒还没关系啊，我们出家人要是死临终的时候颠倒啊，那很难看啊。好，我们是修行净土法门的人，那么在净土法门里，在净土法门的经论里面，这个祖师告诉我们说，这个净土法门是一行道。
所以很多人就错认说所谓的一行道，就是你平常的时候就可以放逸，临命终的时候在眷属围绕当中助念当中就可以往生。所以说你看现在的这个出家人啊，或者是在家居士啊，帮人家助念，那只要他说身体柔软啊，然后面色红润啊，就说这个人往生极乐世界。其实经典说这个人他只是往生人道而已，只因为有佛号助念，他可能只是往生人道。但是我们现在的那个助念的人啊，都说啊，他经过我的助念啊，都往生极乐世界。其实哪那么容易啊？那我们要知道，我们平常在活着的时候就放不下我们的这个眷属的恩爱，那死的时候啊，那个正念力更薄弱。你说那个时候想要放下你对眷属的这种贪恋戏服，那怎么可能呢？好，你怎么活，那你就怎么死。好，其实不用说看死亡了，你只要看你晚上做了什么梦啊，你大概就会知道你下辈子要去哪里，要是你晚上梦的三宝境界，梦到自己是个出家人，梦到的大部分都三宝的境界，那这样子的话你往生啊就希望就多了一分。要是你梦到了你整天还是穿在家的衣服，那么做在家人的事情，那这个往生就有问题了。不要说临命中啊，从梦中我们都可以看到。所以我们这个恩爱迷情啊，是我们无量劫这个串习这个烦恼啊，我们必须要去对治它。如果不对治的话呢，这个以后啊问题就很大。今生还能够得到人生，得到碰到佛法，那么下辈子的话呢就很难受了。好，这第23章说明对这个妻子还有这个色宅的这种戏服啊，我们必须要看破。那么接着呢，我们看到第24章，好，讲到这个男女的色欲，特别讲到色欲。我们看这个经文，佛言爱欲莫胜于色，色之为欲其大无外，赖有意义，若使儿童普天之下无能为道者矣。好，佛陀说一切的这个爱欲当中莫胜于色，我们以后比这个男女的爱欲啊更为严重。好，一切的爱欲包括声名啊、饮食啊、睡眠、钱财等等的，或者爱有人爱比如说爱着看电影看电视等等，那么这些爱欲固然是很强烈，紧紧吸附着我们的心，但是这种吸附的心再怎么强烈也比不上这种男女的色欲对我们的吸附来得强烈。他底下举个这个比喻了，色之为欲其大无外，这个色欲它强烈也是非常强大。怎么样能够知道呢？赖有意义，还好只有我们这个心中烦恼这么强烈的烦恼只有色欲这种一种烦恼而已。若使儿童，假使我们的心中有同样的烦恼跟色欲的烦恼是那么样的强烈的话呢，相同强烈的话呢，普天之下无能为道者矣。普天之下的人没有一个人修道能够成功的。就是说如果说你心中再有另一样的烦恼跟色欲一样那么样的这种重的话呢，那么我们修行不管怎么修行，那你肯定没希望。由此就可以知道这个色欲在我们心中占了多大的力量那个对我们心中影响多大。比如说我们一个世间的人他不修行他没什么感觉，当我们一个修行人你在这个极静的环境当中，你将你身心静下来，好好的这个拜佛，好好的静坐，好，那么你心很极静，这个时候你就感觉得出来。比如说我们在家当然男女色的这种习气，那我们在这种修行的过程当中，我们过去所造作这些影像就会不断在我们心中浮现出来。它浮现出来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说这个力量非常强大。因为过去因为在家心很粗重就像那一张黑纸里面，一张黑纸，你在第几粒油墨还是黑的，没有差。但是出了家之后，修行了之后，这个心慢慢的洁白，慢慢的这个清净。这个时候呢，我们在刚开始修行正妄教供的时候，那么如果我们对我们过去烦恼还没有完全能够调伏的时候，过去的烦恼那影像一现形那力量都是很强大的。就像我们学人刚才过去跟各位讲过，一个法师他在这个观房闭关，心很静，看到这个女众稍微惊鸿一瞥看一眼结果整天那个影像挥之不去，影像非常的强烈。你看世俗的人再怎么样看，他也无所谓，
那他们觉得说啊，你们出家人啊就是这样，不自然。他认为他们那样就自然，他不晓得说啊，事实上他已经跟烦恼已经结合为体了，所以他已经看不到烦恼了。好，所以这个讲到第二十四章讲到这个色欲的烦恼是很出众的。好，接着呢看到第二十五章，好，这个爱欲，好，我跟你说种种爱欲。佛言：爱欲之人，犹如只惧逆风而行，必有烧手之患。佛陀说啊，这个爱欲之人，哦，这个当然这个男女爱欲的人啊，哦，犹如直锯，哦，逆风而行，好像一个人拿着火把，哦，这个拿着火把呢，要强风当中，那么在强风当中又逆风而走，然后必有烧手之患。这火啊，在这被这风一吹，很可能就烧到我们这个直这火把的这个手了。那么这个譬喻这个逆风啊，就是说我们一个人，哦，我们造作这种爱欲的行为，这个是违背这个圣道的，违背我们这个修行这个戒定慧的这个圣道。那么我们违背圣道来去造作这种贪婪的行为的话呢，必有烧手之患，必定有这种未来啊感召到三恶道果报的这种过患。好，那么从这譬喻当中，我们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嗯，确实啊，这因果啊，哦，是同时的。你当你在造作这个业的时候，当下你三恶道的这个种子啊，就栽培在阿赖耶识里面，同时，好，这是从逆风直去来做个譬喻。好，那么从二十一章到二十五章当中，好，你看二十一章，我看二十一章举这个烧香的譬喻，那么二十二章举这个刀刃上的蜜糖的譬喻，二三章举这个牢狱啊，还有虎口，还有这个城里的这个譬喻，那二十五章这个地方啊，好，举出这个逆风直去的这个譬喻。那么这几个譬喻，我们要是仔细去观察的话呢，我们会觉得说这个譬喻都非常贴切，哦，佛陀真的有大智慧啊。因为我们如果说我们对，因为我们都没有这种天眼，所以我们对于我们现在所造作的这种恶业啊，他未来将造作什么样的果报，因为我们没有天眼，所以我们不会看得很清楚，我们的感觉啊不是很深刻。那么当你能够透过这样譬喻，哦，或者圣言这样的譬喻，那么你了解说，哦，我这样造作这种染污的业，那么未来的果报，哦，就像这个烧香啊、认命啊等等的这种譬喻是相同的。那么同时的果报，这个譬喻毕竟还是譬喻，哦，我们真实的果报是比这譬喻的这种过患呢，啊，还要严重的多。那么我们能够这样想的话呢，对于我们呵责我们这种欲的烦恼啊，就会能够产生很大的力量。好，所以呢，我们在刚开始修行的话呢，我们就应该首先观察到我们在我们的心中啊，哪种爱欲的烦恼最重，财色名食睡，哪种爱欲的烦恼最出众。那么最出众的话呢，就你最出众的烦恼呢去调伏它。好，那么调伏它的话，当然我刚才讲第一个呵责，好，透过这种种种的譬喻来呵责它。比如说我们爱着这个男女色，那么当你这个爱着男女色这个念头，这种淫欲心在升起的时候呢，你马上呵责它，哦，比如说你用刀刃上的蜜糖来观察，哦，你这样子随顺它，哦，快乐是短暂的，但是呢你未来这个三恶道啊、地狱的果报啊是非常强烈，哦，非常长远的，哦，那么想想我这个短暂的快乐换来的是未来长远的这种痛苦，哦，那实在是划不来，哦，那么你这样呵责它完了之后呢，你心就比较安定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再用这个再用那个种种不净观啊、无常苦无我的观法，再去进一步的去对治它，好，然后来调伏我们欲的烦恼。这古人说啊，这个莫以善小而不为啊，莫以恶小而为之啊。我们在我们这个欲的烦恼刚开始现行的时候，我们就要对治。你们刚开始现行的时候还不是很强烈，你要对治的话还不是很困难。如果说你承认它，你觉得这个只是啊偶尔起烦恼，我常常这样起烦恼，没什么关系，习惯了。那么你不去对治它，习惯久了之后呢，它在我们的心中不断串习的话，以后就要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的时候，等到你真的发心想对治，那已经很困难了。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必须要去对治。那么不仅说在烦恼没有起现行的时候要对治。乃至我们知道烦恼最出众的在什么地方，我们在做动修的时候，在打坐在修止观的时候，就要在烦恼还没有起现行之前，
就要把我们这个正念呢带动起来，观察我们说贪婪的境界，喝着它，然后先喝着它，然后呢再去不净观等等观法来对治它。好，你有这样预防的功夫的时候，等到你烦恼现行的时候才有办法，才办法那个升起对治的力量。好，那么这是前面的这几章用譬喻的方法来呵责。那么接着呢，第26章举这个实际的例子，举佛陀成道的实际的例子来增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相信说啊，我们今天要是能够呵责我们爱欲的话，能够成就我们自利的功德，也能够成就利他的功德。好，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天神现欲女佛欲坏佛意，佛愿格难众会而来何为去，无不用。天神欲尽应问道义，佛为解说即得须陀洹果。好，这个天神啊，就是这个魔王波旬啊。好，那么魔王波旬他在佛陀要成道的时候呢，他现玉女，现这个美女啊，魔王他的女儿啊，三个很漂亮的女人啊，献给佛，想要破坏佛的这个道佛意，破坏佛的这个道念。这个魔王的女人啊，是非常美丽啊。虽然那个经论里面讲到说啊，这个天的那个女众啊是非常美丽。就是什么样美丽呢？就是说啊，要是个世界这个人道众生啊，一个淫欲心很重的人啊，要是看到那个天上的美女啊，看了心中的发狂而死啊，看到那个受不了，那个心啊，心射不住啊，会发狂而死啊。那么天上的这个女众啊，都这么的美丽，何况是第六欲天的这个天女啊？何况又是这个魔王波旬的女儿，是非常美丽啊。那么他就将这个美女啊献给佛陀，想要破坏佛的这个道念，不要让他成道。那么我们看佛陀怎么样对峙，然后成就自利他的功德。第一个呢，首先讲到佛陀这个自利的功德。佛愿格囊众会而来何为去，不用。这是佛自利的功德。佛都喝着说，这个女众啊，对着女众喝着说啊，你们只是皮革啊，这个臭皮囊啊，然后里面包着的这个众会啊，很多臭秽不堪的东西啊，充满在你这个臭皮囊那个里面。我已经看穿你这个美丽外表这个里面的本质了。而来何为？就这个你们这些人呐、啊，来这边做什么呢？去，我不用，我不需要这种男女的欲望，因为佛陀能够看清楚这个美丽外表，把这个皮剥开啊，里面呢、啊、什么都没有，就像那个在《楞严经》里面呢、啊，佛陀举这个例子啊，这个摩登贤女，她不是那个名著阿难吗？后来那个阿难尊者被文殊菩萨救到这个僧团之后啊，摩登伽女啊也跟着来到这个僧团里面来了，追了过来。那佛陀就问这个摩登伽女说啊，你为什么爱阿难呢？他说因为我爱他的眼睛，阿难眼睛很美啊。那佛陀说阿难眼睛里面有眼屎哎。然后就问你为什么爱阿难？他说摩登伽女说我爱阿难的耳朵、鼻子、嘴巴乃至身体等等的。他每个身体每个部分他都爱，佛陀就次第的回答说：“你看，阿难的眼睛有眼屎，耳朵有耳屎，鼻子啊鼻屎，嘴巴呢有臭秽不堪的口水、咸的、唾等等臭秽不堪的东西。那么乃是身体啊，里面这些种种臭秽不堪所充满的。那么你说阿难这样有什么？有这样子的身体有什么可爱的呢？”后来摩登贤就听到这个。听到这样的话呢，这欲心啊就调伏住了。所以这个时候佛陀也是一样，因为佛陀他在观察这个天女也是一样，外表这个很美丽，但是怎么把这个外表这个皮啊剥掉之后呢，里面呢、啊、都是种种不清净的东西啊，充满在这个身体里面。好，所以佛陀喝着他说啊，去，我不用。好，那么这是佛陀自利，他能够突破这个男女的这一关呢、啊，所以他能够成就这种自利的功德。那么接着呢，讲到佛陀因此能够利他。好，天神欲尽应问道义，佛为解说即得须陀洹果。这个天神啊，这个魔王啊，他因此呢对这个佛陀越加的恭敬。那么他看到这个连这个天上的天女这么庄严的这么庄严的女人啊，这个佛陀都不动念啊，那这个佛陀真的得到了，因 因此之故呢，他就请问佛陀这个佛道的大义。那佛陀为他解说，因此呢，他就证了这个须陀洹果。好，那这个就是说明第26章。好，以这个佛陀他成道啊这个例子，来说明我们要是能够离开这个男女这种欲望的戏服的话呢，可以成就种种自利跟利他的这个功德。好，这边有没有问题？好，陈医师。魔王啊，在魔王当然在个三千大千世界当中有很多个地狱，无量无边的很多啊，这个地狱天的这个天主有很多啦，一个三千大千世界有很多地狱天的天主，当然相对魔王也是很多，没有错。对啊，好，真是学禅学的法师可以啊，可以学他，只是说你会发现你看到烦恼起来，但是你看不到他落下去。那个方法是这个叫自心止，就说你本身心有个程度的般若智慧，或者是说你对不净观有个程度之后呢，我们刚才讲的是这种四个是修观的方法，不净观啊，或者是修观的方法，那修止这方法其实都可以，在于个人的根基啊。但就是你本身有个条件，就你本身烦恼比较淡，所以说你能够看到你的那个念头起来，然后你看到你念头下去。但是如果说你事实上你修行的话，刚开始修行呢，比如我们刚出家刚刚修行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说你会看到烦恼不断不断的起来，那有时候起来很久，等到发现到说你已经起烦恼，发现到说你在起烦恼的时候已经打很久的烦恼了。所以说当然那个是一个方法没有错，但是我们对于烦恼我们要主动的这种出击，主动的去攻击它。我刚才讲到说，就是说烦恼来对峙，不是说我的意思强调，就是说在你烦恼还没有起现行的时候，你在心很寂静的时候念佛，心很寂静的时候呢，那么有修止，修止之后再修观，必须要修观。比如说我们对这个男女的爱欲特别的重，我们就必须要修观去喝着它，然后呢修不净观来对峙它。但这样子的话呢，在你真的以后，你当你烦恼面对烦恼起现行的时候，你这个时候真的要把烦恼给这个影像给放掉，就比较容易，对，因为你之前有这个功夫了，有做过这样的功夫，所以你在你心中有这样的力量。那以后比如说你在那个地方打坐，突然又起那种男女的欲望，那么你这个时候只要稍微喝着一下，比如说什么刀刃上的蜜糖等等的方法来喝着一下，他那个烦恼马上就能够放下去。那你这个时候烦恼能够马上放下去，是因为你过去曾经在烦恼没有起现行的时候，曾经很努力的去思维他的过患，所以这个时候在你心中产生一个力量。那这个力量当你面对烦恼的时候，你只要稍微带动一下意念一下，那个力量就能够自动升起来，就能够把你烦恼 给沉淀下来。所以这个是一个层次的问题啊。当然有的人他本身过去善根很薄，善根很厚啊，他烦恼很薄啊，像唐旭老和尚，他本身善根就很厚，所以他刚开始这样修行，他能够做得到。那如果说我们做得到，当然也是可以，但是呢，我们除了修止之外呢，那你必须还是必须要修观。其实像那个我看那个阿伽门尊者传，阿伽门尊者他已经证了正果位，但是他仍然每天修不净观，观在观身不净，串息啊。因为你修，如果说只是修止，就是说烦恼起来，把那烦恼放下去，固然是没有问题。但是哪一天我们有时候正念力比较薄弱的时候，那么你如果说你平常对这种爱烦恼都没有对峙，没有对峙修观对峙过，那么你只是一路上修止。那么当你念力比较薄弱，或者是我们身体有生重病的时候，念力比较薄弱的时候，或者什么业障起现行的时候，那么你过去都没有这种修观的力量对峙它，你只是习惯性的把你念头放掉。但是在我刚讲的那种情况之下，你的那个念头啊，爱烦恼放不下的时候，那个时候就糟糕了。比如说你临命终的时候，你临命终的时候，比如说心很乱， 那你如果说你那个时候没有般若智慧来帮助你，使你心安定下来，你过去只是 一路修止，那你心很乱，你那个时候心定不下来的时候，那问题就很大了。好，侯医师。好，先放走。反正不管哈、哦，是外来的外力那种外力的因缘，还是我们自己第六意识所创造出来的一个梦境，这个都是感应道交。像世间人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啊。我们白天常常想着三宝的境界，晚上就做了三宝的梦；我们白天常常想男女的境界，晚上就做男女的梦。那个一定是感应道交。那么，不管这个梦是外来的外力来的，鬼神力量驱使的，还是我们内心的独头意识。都是白天的这个力量的一个感应啊，一个影现的一个影像。就说我们纵然是说有淡金鬼他会来，那个也都是因为我们有这样取着啊，心中打妄想啊，他才会来。正常人的话，如果心中有正念的话，他不会来，他也不敢来。你看，受三规就有36位善神护持我们，五戒有25位善神护持我们。我们真的要实际的亲近的话。怎么会有这种有的没有的会来？不可能啊！那么一定是本身他这个人啊，戒体已经不牢固了，他忘失正念了，而且是长时间的忘失正念，所以呢，善神远离啊。那么善神远离的时候，当然我们善神远离后，当然这个一些我们过去冤亲债主啊，或者是一些其他鬼神啊、邪神、邪恶的鬼神就来了，就一定了。那么从26章当中呢，我们真的了解说，我们要利益众生的话呢，一定要这个心中的欲的烦恼要调伏得很清净呢。这个古人这么讲，这个君子无欲则刚啊，刚不是刚强，是刚健啊。一个人真的能够把这个欲，有男女的欲望啊，能够看得破、放得下的话呢，才办法真的表现得很刚健。那么有时候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说我们修行啊，老是要软弱无力啊？智力也不成，力态也不行，往往我们会发现到说，是因为我们心中那种欲的烦恼啊，还不断的在牵缠着我们。因此，这部分呢，我们修行啊就没有力量。那么相反的，我们能够无欲，我们能够表现很刚健的样子的话呢，这个时候我们要利他的话呢，这个众生啊就能够对我们升起信心。那么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要来利益众生的话呢，才会有力量。就像我们看那个我们学院的这个导师啊，参公长老，他就是个。他对这个这一关的男女这一关，他就守得很紧啊。